第二十个故事，哥林多前书，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一封信。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要突出一些教会的惯例。我希望你们听听，在这些人的生活中，哪些活动说明了作为一个基督徒，他们还没有成长，他们还过着旧的生活方式。我也希望你们听听，教会是怎样集体没有成长的。前面我们已经谈了个人基督徒是怎样没有成长的，或者是他们一种很慢的速度成长。让我们来谈谈，在这个整体的集体需要成长的故事中有什么样的证据。下面就是在哥林多城市里的教会的故事。保罗在去传教的路上，他在一些城市分享福音之后，来到了哥林多这个主要的城市。这是一个港口城市，是一个主要的城市，在那里有许多不同种类的寺庙和偶像，也有许多性方面不道德的事，也有许多旅行者有那种思想。保罗在那里服侍着神的话，神祝福他，这样就有许多人相信了耶稣，并接受他为救主。他在那里有一年半的时间，在那段时间里，他教导并帮助他们成长。然后他又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传福音。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有一天，他在一个遥远的城市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些从克洛伊家来的人。克洛伊是哥林多的居民，他是哥林多教会的一部分。从克洛伊家来的人来拜访保罗，保罗很高兴地看到他们，但不久他就发现了有一些烦扰性的新闻。从克洛伊家来的信差告诉他，在哥林多教会的一些小组分帮派别互相反对。一些人说，啊，我是保罗的跟随者。在教会中的一些人说，哦，不，我是彼得的跟随者。另外一些人说，不，我是亚波罗的门徒。另外一些人说，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从克洛伊家来的人有另一种说法，他们说除此以外还有嫉妒和争吵，因为每个人都认为他们比别人好。也有另外一个报告说，在教会中有一个人和他父亲的妻子生活在一起，就好像他是他的妻子一样。很显然，在哥林多教会的人并不关心这些所有的东西，实际上他们对自己的开放感到很骄傲。保罗对这一组人说，你们有这么多的天赋，从耶稣基督那里，你们是那么的富有。他说，在每一个方面，你们都是富有的，不管是在说话、知识，还是在天赋上。但不幸的是，你们中的一些人并没有使用神给你们的建造信徒身体的天赋。实际上，克洛伊的人已经报告说，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变得很无知。因为他们有灵性上很炫耀和感人的天赋，他们看不起那些在灵性天赋比他们更少的人。所以保罗在神灵的带领下写道，你们这些傲慢的人，你们应该谦卑自己，并认识到每一个天赋都是很重要的。像人的头，头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脚不能对眼睛说我不需要你。对身体的功能来说，所有的部分都是必要的，所以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要的。不管你的天赋是不是令人信服的，不管是引人入胜的还是平静的，你们中的每个人都需要扮演你们的角色。除此以外，他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彼此相爱。有很多知识而又没有爱的人是一个失败的人，有特殊的天赋而又没有爱的人是失败的。他说，我已经听说你们中有些人不承认复活。他继续谈，而且做了长谈。他说，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就是没有希望的人。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对你们的见证就是假的，因为我们已经做了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他告诉他们，如果没有复活，我们比任何人都可怜，因为我们已经把我们的信心钉在了复活上。但他使他们确信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是神的第一个儿子， 通过跟随他，我们可以在他闪烁的眼睛里看到重生。说完这些话，他想办法帮助他们在信心和应用上成长，就像神一样的爱别人，要像神的人一样生活在一起。这就是在哥林多教会的故事。对于这一组人，保罗说，你们有这么多的天赋，从耶稣基督那里你们是如此的富有。他说，你们中的一些人并没有用神所给的天赋来建造信徒的身体。实际上，克洛伊的人已经报告说，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变得很无知，因为他们有灵性上的很炫耀和感人的天赋，他们看不起那些比他们在灵性天赋上更少的人。所以保罗在神灵的带领下写道，你们这些傲慢的人，你们应该谦卑自己，并认识到每一天的天赋都是很重要的。像人的头，头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脚不能对眼睛说我不需要你。对身体的功能来说，所有的部分都是必要的，所以你们中的每一个都是很重要的。不管你的天赋是不是令人信服的，不管是引人入胜的还是平静的，你们中的每个人都需要扮演你们的角色。除此以外，他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彼此相爱。有很多有知识而又没有爱的人是一个失败的人，有特殊的天赋而又没有爱的人是失败的。他说，我已经听说你们中的有些人不承认复活。他继续谈，并做了长谈。他说，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就是没有希望的人。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对你们的见证就是假的，因为我们已经做了见证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他告诉他们，如果没有复活，我们比任何人都可怜，因为我们已经把我们的信心定在了复活上。但他使他们确信，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是神的第一个儿子。通过跟随他，我们可以在他闪烁的眼睛里得到重生。说完这些话，他想办法帮助他们在信心和应用上成长，要像神一样的爱别人，要像神的人一样生活在一起。在对话中，我们会谈到他们涉及到了什么活动，以及他们已经表达出来的没有成长为他们应该成长的态度。我会鼓励小组要特别集中注意在表达出教会作为一个整体而又没有成长的态度和行动上。我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容忍教会里的不道德的人没有对他们做出任何纠正的事上。我会叫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分裂的灵性上，并且说，在我们基督徒中有没有竞争和嫉妒呢？我们也会谈到怎样处理这些特殊的事情。我们也想探讨，在我们聚在一起荣耀主领主餐的时候，在我们的敬拜中有没有一些事情和成熟的基督徒的行为与这些相反呢？这将给我们机会把小组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我们的生活。不管这个小组是在一个家庭教会，还是在一个大地方聚会的教会，我们都可以探索对我们来说作为信徒的身体成长是什么意思。在这个特殊的故事中，如果你想要寻找一些特殊的背诵经文，你可以看一看我们前面谈到过的其中一段经文，也就是关于成长的基本的经文，也可以复习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要像新生的婴儿时时渴慕那纯净的灵奶，好借着他长大得救。如果人们已经很了解那段经文，如果他们已经深深地把那一点扎根进他们的信心中，那就准备讲更长一点的经文，把它作为一个值得考虑的挑战。那么他们就会被鼓励去学希伯来书第五章的经文。那段经文是这样的，你们早就可以做老师了，可以你们竟还需要别人用上帝的信息第一课来教你们。你们还需要吃奶，不能吃干饭。凡是吃奶的都是婴儿，还不能辨别好坏。而干饭是给那些成年人吃的，他们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能辨别好坏。所以我们应该把关于基督的初步信息抛在背后， 朝着更成熟的信仰前进。我们不要老是在说后悔导致死亡的事上，对神的信心上，对洗礼的教导上，死人复活，永远的审判等道理。讲故事的人，请您注意了，到目前为止，在这一灵性成长和灵性生活旅程的阶段中，我们已经谈到了一个刚刚重生的新造的人的新生命，我们已经把那一点比作了一个新生的婴儿，并谈了一个婴儿需要生存和成长所必须的必要元素。接着我们谈了生长的需要，我们用了雅各和彼得以及哥林多教会的故事来说明个人和集体都需要成长。事实是，我们有很多次作为肉体上的信仰者，